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在这吉利溪旁躲藏了这么久，天都不下雨，溪水也快干了。
以利亚
啊，
以利亚，
主啊，仆人在这里。
起来，去腓尼基国，到离西顿不远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多谢我主照顾我的需要，我这就去。
以利亚为躲避人的追捕，就走小路，避开人多的大道，直到进入腓尼基国的领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不再属亚哈王的势力范围。
这个国家也受了旱灾的影响，难得看见青草树叶，大地一片焦黄枯干。这里是拜巴利的大本营。
饥荒年月，有钱的人还可以买粮食囤积，但穷人就只有挨饿受苦了。
妈咪，妈咪，我好饿。
孩子，我知道。
我肚子饿得好痛。妈妈，我好难过，昨天你都没有做饼哎。
妈妈知道，你别哭啊，妈也饿得很难受啊。
人家怎么有饼吃，我们怎么没有呢？
孩子，我们家没有爸爸，又穷，钱也花光了，何况连食物也没得卖啊，这就叫做饥荒。
为什么会有饥荒呢？
神很久没有降雨了。哦，
就是那名叫巴利的神吗？
不，我想巴利只是个人造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更没有什么能力的。我很相信以色列人所敬拜的那位真神耶和华，他才能降雨。可惜，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开始拜巴利了。我猜想，上帝不下雨是为了要教训教训他们。但愿他们早些学到这个教训就好了。唉，不过他们即使悔悟也来不及了，我们母子也完了。我儿，来，跟我去捡几根柴火来烤两个小饼好了。
饥渴又累的以利亚快要到撒勒法时。
啊，这就是上帝叫我来的小城。他说有一个寡妇必供养我。哎，那儿有一个穿戴的像寡妇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我想他们一定也没有东西吃。
柴捡的够了吧？
可以了，孩子。
这位太太平安。
啊，平安，你平安。
我请问，我远路来此， 口好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
你是外地人，刚到这撒勒法吗？
正是，我是以色列人，来自约旦河那边。
你相信真神上帝吗？
我当然相信。
巴利吗？
不，夫人，我信真神上帝，永活的耶和华。
好，我也信靠他，只是我不太认识他。啊，我去给你取点水。
孩子，你等会儿啊，妈妈马上回来。
太太，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先生，我指着你信的永活上帝说，我没有饼，坛子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剩一点油，我捡几根柴回家为儿子跟我做饼，吃完了死就死吧。
别害怕，可照你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母子做饼。请听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罐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先生，这是给你做的小锅饼。
多谢太太。你的油和面怎么样了？
我用所有的油和面做了这个饼，可是回头再去看，油和面好像仍然是那么多。先生，我看出你真是位神人，请到我家住下，因我楼上有一个空房间，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神人以利亚去寡妇家久住，但油和面并不减少，每天的生活所需全够用。后来那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
神人呢，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好让我的儿子死吗？
我想不会是这样，请把孩子给我，我抱他去我房间。
以利亚将已死的孩子放在床上，跪下切求上帝。
耶和华我的上帝，你为何让灾祸临到我所住的寡妇家，使他的儿子死了呢？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上帝，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回到他身上。
上帝听了以利亚的祈祷，就使孩子活了过来。以利亚抱着孩子下楼，将他交给他妈妈。
看，你儿子活过来了。
妈，你哭什么？
我儿。
妈，你为什么哭？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自己害了病吗，孩子？
哦，对啊，我病了，但现在我很舒服。哎，我怎么会睡在先知的床上呢？妈。
孩子，是我们把你抱上去的。
可是我不记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你死了，死人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你让我又活过来的吗？
不是我，是永活的上帝使你又活了过来。
多谢你，如今我真知你是神人，你所转告的耶和华的话全是真的，我要永远敬拜侍奉你的上帝。
他是每个人的上帝，可惜许多人还不认识他。
恐惧的蜕变，许多人问我，琼尼，你是怎么面对痛苦的呢？您好，我是琼尼，我曾经分享过， 自从我四肢瘫痪后，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极大的问题，时不时会听我提起，我有慢性疼痛，有时疼起来势不可挡。有许多热心的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祷告，对此我深表感谢。还有一些人给了我一些建议，例如做某种的康复，涂某种药膏，或做磁电刺激，甚至喝些草药等等。有位妇女甚至寄了草药包来，但这些对消除我的疼痛都起不了任何的作用。那么我每天是怎么面对痛苦的呢？告诉你，就是不恐慌，不焦虑，这样我心里就会有极大的平安和安慰。我学会了不去抵制和对抗痛苦，而是以轻松的心情来承受痛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确实有效。据说引起疼痛一半的原因是压力和焦虑所造成的，因此每当痛苦时，我就深呼吸，祈求赐平安的上帝除去我心中的焦虑，并且不断地提醒自己，上帝在掌权，他不会离弃我，这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并不是上帝不知道我的痛苦，而是他允许的。我这样做真的帮助我缓解了不适。有一位荷兰的神学家说过，只要我们鼓起勇气，坦然无惧地面对最严峻的困难，我们就会发现惧怕不见了。这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痛苦，藉由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把苦难变成了一个充满生命通向天堂的门。你会喜欢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当我们坦然无惧，勇敢地面对困难的时候，会发现通过这些临到我们的痛苦，藉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并且与神有着亲密的关系。我的丈夫 Ken 多田非常清楚我所经历的痛苦，他提醒我说，在经历痛苦和艰难的化疗期间，有如在死因的幽谷之中，耶稣基督会带给我们最美好、甜蜜又宝贵的属天经历。往往在最黑暗、最紧迫、危险的时刻，耶稣总是在我们身旁。平安来自于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希望，并且庇护了我们。正如菲利普·凯勒曾经说过的，在我们的急难之中有喜悦，我们无需惊慌或焦虑，因为我们有耶稣。朋友，无论你现在正面临什么困难，勇敢地去面对它。无论这个困难会带来什么忧伤，不要逃避，不要焦虑，勇往面对。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恩典之路，不仅除去试炼中产生的恐惧感，也要改变你的生命。愿上帝祝福你。
使徒行传四章32到37节，这一段是描述耶路撒冷最早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一段比较有争议的啊，因为很多人说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从这里来的。我认为呢，这一点呢不假，但是呢，这里面的和后面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个拙劣的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他们的共同生活的样式，凡物公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按需分配啊，按照所需用的，把这个公共的财物分给个人，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触发了马克思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啊，在未来的社会是凡物公用，没有一样，没有私有财产，然后呢是按需分配，但是呢，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一个非常拙劣的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活里面，并不是否认了私有财产，并不是用一种制度来取消了这个私有财产，而是呢，门徒们愿意分享自己所有的。他不说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来享用的，而是说我愿意把它拿出来，大家来分享。因为在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很多人是很穷乏的，所以这些有一些资产的啊，就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也就是实践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的要求，凡家里有这个资产的，或者有生机的，有养生之物的，看见弟兄缺乏，若不拿出来，就没有爱弟兄的心。他们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用实际行动来展现他的爱心。所以这一种不说这个资产是自己的，然后拿出来按照弟兄姊妹的需要分给个人，这是一种爱心的做法，是出于一种爱，是出于舍己的爱。那么舍己的爱其实也是有己的，而是说我舍了己，并不是取消己啊，这里面其实是有差别的。那么这里面所展现的这一种生活方式是其实是很美的，就是信徒们完全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看到弟兄有缺乏，就愿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来变卖了，然后呢分给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取消了私有财产，就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拍卖了，然后放在一个公共的方顶里面，不是的，他没有说是所有的，他是说他有田产，他就拿来卖了，然后呢把所需要的分给这些弟兄姊妹。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样式啊，就是不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自己独享的，而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但是呢我愿意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并且这种拿出来，第一个它是出于爱心的，第二个呢它是出于一种自愿的。那所谓的后世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好，共产主义制度也好，虽然它抄袭了这里面的凡物公用，抄袭了这里面的按需分配，但是呢它既然说到一种制度，它就是一种强制的，就是一些强人把别人所有的财产拿过来，把它算作是公共的，然后呢有这些强人再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再分给个人。那么这里面第一个，这个公用它是一种强制的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按需分配其实也是假的，那么是有一些人来分配的，那么这些人他怎么知道另一些人的需要？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在后世的这种想象里面就预设了一些强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财产，他可以按照他想象的别人的需要把财产分给个人，那么这样其实就会衍生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腐败，那么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呢只是人的一个乌托邦，一个幻想。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弟兄姊妹的共同生活，这是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下所成就的一件美事。那么这件美事呢，虽然它不会持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对他们是对末世的一个理解有偏差。他们认为说有生的之年末世就要来了，所以我在保留这些财产，在考虑一些长远的利益没有意义了。所以那么之所以并且后面啊说耶路撒冷后来就遭遇了灾荒，遭遇了饥荒，他们有很大的缺乏，也是和他们这样的实践有关的。这个呢是在我们人类的有限里面所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所有，实践耶稣的教导，实践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教导的啊这种舍命的爱，这是一个实践。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实践它会在我们所现存的这样一个都是罪人的世界里它能够持久啊，耶路撒冷的时间证明它不持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美好，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说后面这些抄出来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安排、共产主义的安排就是好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和后来耶路撒冷他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 在这样一个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徒的圈子里面都不长久的事情，在一个满是罪人的世界里面，这个样的事情能够长久吗？彼得、约翰这些真的是非常虔诚的耶稣的最早的门徒的管理下的耶路撒冷教会都不能够持久，在我们现在所存的有这些罪人中的强人所管理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它能够持久吗？它带来的只能是彻底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看到，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啊，神让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让我们做的就是看到弟兄有缺乏，我们就要分享我们所有的，哪怕我们现在也不够，我们也要和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啊。没有一样东西严格来说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不是公家的，而是神的。第二件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分享，它一定是要出于爱心的，出于一种舍己的爱，是出于自愿的，这不是强制的。这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感谢神。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七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 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以色列有两个湖， 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公平，比方说有人生在富贵人家，有人生来就聪明，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如此。可是话说回来，世界上也有很公平的事情，比方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这是上帝公平赐给每一个人的。而且上帝还说，他愿意帮助每一个人度过今天这24个小时，只要您寻求他，倚靠他，他就会赐下您需要的帮助。所以上帝说，他的帮助是非常公平的。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
岁月如梭，也许你还记得自己年少的日子，或者你结婚的那一天，或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孩子3岁时候的生日。我却还记得我自己拥有脚踏车的那个日子，哇哦，每天都要用心的把它擦得亮亮的。我也不会忘记我骑的那脚踏车摔到地上去那么疼痛的那个时刻。然而最最记得的是我人生方向翻转的那一天，领悟了人生真意的那一刻。你是否想过时间的重要性呢？每个人都有时间，不论贫富好坏，从神领受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天24小时，时间从来不等人，我们可以好好的用它，也可以浪费掉，我们也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不过用完了就用完了，过了也就过了，不能倒转回来，也不能重新活过来，不像电视节目还可以录下来重新放一次。奥马庞毕在癌症夺去他生命的前一刻写下了下面的这个短诗，如果我能重新活一次。诗中有几句话说，如果我能再重新活一次，我会少说一些，多听一些，我会宴请宾客，纵使地毯沙发惨不忍睹，我会和孩子们坐在草皮上，不会理会粘在衣服上的草汁，我会在看电视的时候留下一些笑声，去感受领会人生，多说一些我爱你，对不起。更重要的是，假如我能够再活一次，我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注意它，凝视它，活出它来，它就是神。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活得有意义。其实只要能活着，就是现在才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也不算晚。生命的时钟只绕一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停下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或许是在很远的将来。每一天都是神给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它，要与家人朋友多多的相聚，让我们的时间在珍惜儿女的成长中度过。圣经上传道书第8章15节也说到，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听众朋友，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告诉我，认识上帝就是他的福分，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宝藏。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上帝看待人事物的眼光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启发， 也把它上升到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最近有一位特别挪出时间去帮助残疾人士的外科大夫翟医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拜访我们，我就特别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翟大夫跟我们谈谈上帝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段访谈。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我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翟医生，在您过去给残疾儿童动手术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您动过哪些手术？
因为我是普通的外科医生，所以我给孩子做的手术往往是在普通外科这个方面的，包括很多的这样一个消化道的畸形，我们常见的例如这个小肠的闭锁啊，直肠的闭锁，然后肛门的一些畸形，还有当然我也参与了很多的帮助一些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中国做手术，也在美国做手术，我也参与了很多医疗队的这样一些活动，来帮助这些唇腭裂的孩子，然后做唇腭裂的这样一些整形的手术。
翟医生，您接触过相当多的残疾人士，也参与到他们的医治，他们人生的这个转变当中，请您代表这些残疾人士说几句话，不知道您对一般社会大众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如果您是一个残疾人，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想对你说，就是上帝爱你，上帝虽然可能给你了一个没有其他人那样一个完美的身体，但你的身体里面也有上帝的灵在里边，上帝对你的人生也有很美好的很奇妙的计划。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抱怨也不要埋怨，这个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要认识到有那么一位神，他爱我们，虽然我们身体有了残疾，但同样我们可以身残志不残，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可以让那些健康的人感到羞愧，虽然我们身体残疾，我们同样可以生活的自理，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很多的贡献，至少我们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鼓励和帮助，让他们认识到我们这些健康人呢，应该珍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来好好的活着，充分的利用上帝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些礼物，来做工，来帮助那些残疾人。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残疾人的父母，在这里我想对你说，虽然你的孩子是残疾的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父母有很多的耐心，要牺牲很多的时间来照顾我们这个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宝贝，我们父母要爱他们。但作为健全人，你有健康的身体这会儿我想对你说，我们要感谢神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别人没有的祝福。我们作为健全人呢，要看到我们身边有残疾人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爱，我们就向他们伸出一双手，有时候可能简单的几句话，有可能是简单的几个动作，有时候可能仅仅的几块钱，如果我们愿意捐出来，我们来帮助这些残疾人，他们就会感受到我们的爱，也感受到上帝的爱，你也会在不经意中会发现通过我们的爱，通过我们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得到很多的喜乐，因为我们能够帮助别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上帝也是会很祝福我们的。
翟医生，我自己本人就有一位好朋友，他从小呢讲话就是结结巴巴的，可是呢神很爱他，他爸妈妈他的亲朋好友都很爱他，而且这个孩子呢，他长大过程当中他有一颗很善良的心，很奇妙，神就在他生命当中做了很奇妙的带领和作为。这位小时候结结巴巴的人，今天竟然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同样的
我也认识一些其他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残疾，身体都很健全，可是他们心地不好。可是我也发现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为信了神，信了耶稣，他们内心开始产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悔改，他们也开始因为效法耶稣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刚才您讲的，任何人都可以因为信神，生命产生很大的变化。今天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人他想信神，他不知道从何信起，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指引一些路，应该怎么样的信神呢？
好的，我们通过刚才主持人跟着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这个上帝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位神。我们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将来看到可能人生的只几十年，看不到我们还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往往看到人的外表，不知道人的内心，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这位神呢，是非常奇妙的，他能通过外表看透人的内心。他不但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体，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的生命，他更希望给我们带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永远的和我们这位造物主在一块儿。其实信神是很简单的，你看这个美好的世界，看周围的和谐，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存在它不是偶然的，它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我们的伟大的科学家研究了很多年，就还没有搞清楚，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去做的这些地方来去研究，把它搞得清楚。这个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身体，其实就是很多的奇妙，何况这个宇宙呢？通过这点，我们都可以确信，我们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我们的时候呢，给我们每一个人很美好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计划，他希望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人犯了罪，我们离弃了神，我们背叛了他，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上帝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但爱我们这些健全的人，同样他爱每一个残疾人，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来重新跟他和好。那怎么样跟他和好呢？只能通过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他不喜欢罪，他是圣洁的。那我们每个人犯了罪，他又不喜欢我们的罪，那怎么办呢？他就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让我们这些有犯了罪的人可以有机会通过认识耶稣，通过相信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这样一位神就是这样一位愿意赦免的神，愿意拯救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把耶稣基督接进我们的心里边，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救，都可以有着永生的生命。
今天一个人去哪里认识神，去哪里认识耶稣呢？
我们知道神在每个人中间都有美好的计划，他为我们这些人也设立了教会，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教会。如果我们愿意认识神，我们就可以到教会里面去接触这些弟兄姊妹，跟他们交朋友，来参与教会的活动，通过很多的很多的这样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最终的发现这位神真是一位真实的神，是一位活神，是一位美好的神。
您说了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听到神的话吗？在哪里听得到？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圣经，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认识神，来认识这位造物主，来认识他爱，来体验神的美好，来体验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这个其实很简单，买一本圣经，也通过来收听了这个基督徒的广播电台通过很多途径来阅读圣经。有时候我们从网上很多的网站都有这个圣经的这样一些网址，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基督徒的广播电台提供了来认识神的这样一些途径。例如我们的生命之光的广播电台就有很多的很好的节目，我们通过收听 生命之光的广播电台，也可以通过访问他们的网址来了解神，来读圣经。
翟医生，非常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认识神，相信神，可以把我们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让我们人生的意义以及每天的生活内容都能够超出您我的想象，而给身边的人带来的祝福更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之外。但愿刚才我们从翟大夫所听到的上帝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访谈，能够给您我带来一些启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的改变。我也信主很久了，但是都一直就是眼睛都看错了，老是看我没有的比如说我没有一个好的丈夫，没有对象，没有车子，没有都看到都是我没有的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又这么多不能做，也住在惧怕中。但是感谢神，神让我知道祷告很有祷告的全能，让我相信他，所以我也时常打到有教会有七百俱乐部或者什么都有提供祷告，所以在祷告中呢，就借着祷告能疏解。现在教会呢，慢慢的呢，神也开路给我们一个祷告会，就借着祷告会，我感谢神，就改变我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像世俗上、世界上看的哦，我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而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生命的光哦，跟这个创造宇宙的神来连接它就变成我的喜乐我生命的光，现在我的生命就很有平安，能够知足，能接受我现在的环境而且能面对自己以前不能面对的事情，而向未来也有很好的看法所以我感谢神。
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